2008年，我要在这里迎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更加生命更加的往上一层楼，相信每一个人的健康、事业、婚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等等都有所突破。英文这个字 January 1月这个字其实代表一直就是一个门的意思，每年的一月是代表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你跨进了另外一个门的另外一边，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，2008年你要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是新的一年。也许2007年你是生活在失败当中，也许2007年对你来说是一个经历非常多痛苦的一年，是一个非常多挫折的一年，让你伤痛，让你很想说2007年赶快过去吧，我要好好的在2008年重新开始。也许2007年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年，你非常的顺利，你的事业有所突破，你找到了工作，你的身份拿到的，那你的婚姻关系改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这个2008年的开始的时候，到面对2008年的时候，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事先预备好，迎接2008年的来到。相信2008年因着我们的预备好，以及我们可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更多的祝福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，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。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即使你过去遭受了很多的患难，很多的挫折，或是你过去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蒙神祝福，我们都不应该沉浸在过去当中，不要沉浸在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伤痛，也不要是一直在回忆你过去多么风光，多么的得胜。神说不管过去是好是坏，只是你人生里程的一个中间的一站而已，你还没有完成你人生的道路。神说每一年我都会给你一个新的道路，新的机会，新的开始。所以神说，那么忘记过去的，不是说你不要记住过去神对你的恩典，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，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思想只是放在过去，我们要忘记过去，努力向前面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。今天在2008年的开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渴望，你是渴望2008年你的健康更好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工作，你的个性，你的脾气，或是你在神面前立下的心志怎么样服侍等等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。根据一个统计，美国五大新年的志愿是，第五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很多人希望他们一个新的嗜好，第四个是什么？他们希望他有更好的人际关系，第三个是什么？他们希望赚更多的钱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最多的人说我想今年戒烟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最多的是我想今年减肥。好，这减肥列于新年愿望的最重要，我相信这些也许不是你的愿望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新的一年都要有新的愿望。问题是根据一个统计，只有 5% 的人他新年的愿望能持续到年终，90% 的人他新年的愿望两个礼拜以后就忘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新年有一个立定新的志向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如何持守你新年立下的心志。你要知道吗？每一次你在神面前立定心志，神都知道了，神都知道你立下的心志，神也会经常在我们一年当中不断的提醒你，不断的鼓励你，不断供应你能力，好让你可以完成你的志向。但是这个计划是要一个，这个你的心智是要一个计划的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管你过去多么风光，不管你已经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道路就好像黎明的光要越来越灿烂。意思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年要领受更多神的祝福，我们今年要领受更多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不仅这样，我们今年要彰显更多神的特性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公义，神叫我们怎么爱人等等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不断的往上成长的。 你不要让你的生命维持在原状。也许你说，哎，我日子还过得不错啊，我婚姻还维持得住，即使我没有离婚，哎，我的健康还不错啊，我只是多了20磅而已，我的个性还不错啊，我只是偶尔发一次脾气而已。也许你还不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说你仍然要不断的突破，神说仍然有更美好的未来要摆在你的前面。也许你说我已经失败到一塌糊涂了，我过去的挫折让我已经倒地不起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跟你说，你即使被打倒，但是你还没有被打出局。你好像在擂台上面一样，你只是被打到地上而已，但是你还没有出局的。所以鼓励你，不管你是成功是失败，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像这一季圣经所说的，我们的道路要像黎明的光，要越照越明，越照越明。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新生，我们要期待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要期待你的婚姻更加的幸福，你要期待你的健康更加的能够强壮起来，你要期待你的事业有所突破，人际关系等等，你都要让你的生命越来更加的丰富。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安于现状，其实是你最大的敌人。安于现状其实是你最大的敌人。一个安于现状的人，往往不会想去突破的。所以你如果要有所突破，你一定要对你的现状有所不满足。你一定要觉得说，哎，我的婚姻虽然已经不错了，但是我相信我还可以更甜美。你要说，哎，我的工作其实已经不错了，但是我相信我可以更再一步的进修，让我可以得到更好的职位，在事业上有更大的突破。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午餐也许不错了，但是你可以去思考，哎，我怎么样让午餐让弟兄姐妹吃得更加的好。我们外面的座椅虽然一定有伞在那个地方，有桌子在那个地方了，那思考，哎，我们明年怎么样让大家更享受在户外里面的教学，或者户外里面的分享等等。我们要经常这样。我听说中国大陆的温州人，他们是中国大陆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，不管到哪个国家去，只要是生意兴旺的，尤其是餐馆，一定是温州人开的。温州人开的餐馆特别的多，而且生意特别的好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在问温州人的餐厅老板说，为什么同样一道菜，连这个餐厅就那么多人喜欢来吃，为什么你开了餐馆会一家一家的不断的连锁店开下去。这个商人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有创意，同样一道红烧牛肉，我会有创意让它煮的人家看起来觉得颜色非常好，很想把它放到嘴巴里面，当他把这个肉放到嘴巴以后，他吃起来味道就跟别家的不一样。他就是有所突破，他知道可以更好，可以更好，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可以更好。在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，你要思考在人生的你每一个层次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层，健康或者婚姻家庭工作事业等等，是不是有所突破。你不要安于现状，觉得说已经可以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好追求的。你一安于现状，你就成为自己进步最大的敌人。圣经有一句话讲说，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。他说愚顽人，愚笨的人就是自我满足，终将要成为摧毁自己成就更高境界的一个阻碍。所以我们不要安于现状，我们要思考，我还可以突破，我人生还没有到终点呢，我还可以努力下去，我终将要得到神最好的奖赏。所以你不要安于现状，你要经常看到自己有什么可以改进的。我的个性，我的脾气，我的思想，我对待人的态度，我跟人相处的方式等等，尽量要思考是不是有可以改变的。你知道吗，经常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改变我的老板，让他不要这样对待我，你改变我的工作环境，你改变我的另外一半，你改变我的孩子。但神经常要做的是要我们改变自己。大部分的人只要求神改变别人，改变环境，只有少数的人愿意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改变我，你帮助我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成长。经常很多人来到我面前抱怨，我的孩子怎么样，我的老板怎么样，我的同事怎么样，我的婚姻另外一半怎么样，但他总是希望，于是你帮我祷告求他改变好不好。经常你越这样祷告，那个人越不愿意改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在告诉你，不是他要改变，是你要改变。所以我们在心里有一个心智，我愿意改变， 我要改变。经常我们在下面讲到，很多人讲到，李氏你今天讲得真好，我真的恨不得我的先生今天能来听你讲道，他如果听你讲他就会改变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想说、啊、今天上面讲的对我能造成什么样的改变，我愿意改变。不要老是为别人听，你要为自己听，你要想想我怎么可以改变。不要老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别人怎么样改变，你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怎么改变，我可以做怎么样的改变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你，神就会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一个统计，世界上 5% 成功的人，他们成功在哪个地方？他愿意改变，他不是找借口或是指责别人。世界上有三种人，一种是找借口的人，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因为你的关系，要不是你这样我也不会这样，要不是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这样不快乐，要不是我的老板薪水给我那么少，我也不会负担不起我的什么 payment 等等。我们经常指责别人。另外一种是找借口的人，什么事都找借口啊，因为我晚上晚睡觉啊，因为我就是我妈妈个性不好，所以我就跟着就经常发脾气啊，因为我出生的过程当中没有人爱我，所以我爱不起人家，经常找借口。但第三种是什么？是选择的人，选择为自己生命负责的人。这些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想到我应该做什么的选择。你要知道吗，你没有办法控制环境的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就像有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阻止鸟飞过你的头上，但是你可以避免鸟筑巢在你的头上。鸟要飞过你的头上，你是没有办法预测，你也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但你可以让鸟要停在你头上的时候，你可以移动的，你可以让它不在你上面筑巢。很多时候也是一样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环境，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反应。有一个统计说，世界上成功的那 3% 的人，为什么他们成功？不是他们没有问题，不是他们没有困难，不是他们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顺利，重点在于他们知道怎么反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他用他们的人生来反应事情，而不是让事情来控制他们的人生。我们要学习为我们的生命负责。今天在人生的这个阶段，2008年这个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你不满意的地方，或是你要突破的地方。有些你真想说，真的希望2008年这件事情能得到改变，我的另外一半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健康，我的身份等等能有所突破。那我建议你先思考，是不是你愿意改变，是不是你在找借口，是不是你在指责别人，或是你愿意跟自己说，是的，这个事情我要负责。我的健康不好，不要怪老是药不够好，为什么我们缴那么多税，药厂还不发明更好的药，为什么医生的医术那么不好，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？因为想说我有什么要该改变的，是不是我吃的东西不够健康，是不是我没有运动，是不是我没有早一点睡觉等等。这就是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不要老是指责别人。我前几天一个姐妹跟我讲说，李氏啊，我很高兴这几年来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。这姐妹在3年前在这个地方，她每天几乎是以泪洗脸的，她带着两个孩子，她的先生突然告诉她说，我就跟你没有感情了，因此我要离开你了。就这样这个先生就离开了，没有留下半毛钱给她。我们这个姐妹身无分文，也没有工作的能力，因为她从来没有上班过，就这样面对这样的困境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她真是每天以泪洗脸，她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她的未来。那时候我们经常跟她一起祷告，她刚开始的态度也是，为什么先生要离开我，为什么我的婚姻会走到这样的地步，我真的是很倒霉啊，命运对我不公平，神不爱我，不断的怪别人，不断的找借口。所以有一天我忍不住了，我跟她说，这位姐妹，那些事也许有道理，也许你的先生不应该离开你，也许你的婚姻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别人的不对，但是你没想到你是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这个姐妹被我这样一讲，就开始思考，是的，我要为我的人生开始负责，我不要再怪别人，我要怎么样的站立起来，我要主掌我的人生，我不要因为环境或者我的先生离开我而影响神在我一生要成就的。这姐妹就开始努力，想着怎么样找到好的工作，她开始学习英文，她开始学习打字，她终于考上了 州政府的一些工作的要求，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，他在我们康里的医院里面工作，他的收入非常好，那个地方经常要他加班，他没有时间可以加班，一加班就是双倍的收入。他的医生，谢谢你，我为我的生命负责，我不活在指责别人、怪别人或是找借口当中，以至于他今天可以活得这么喜乐，以至于他可以负担起他两个孩子过一个好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这样子为你的生命负责。在2008年的这个时刻，你要立下一个心志，我要为我的婚姻负责，我要为我的健康负责，我要为我的工作负责，我要为我家庭的经济负责。不要老是怪景气不好，怪别人没有做这个事做那个事。每个礼拜天早上，我看到我们莉莉安姐妹，她移民来到美国一年半的时间，她知道她的英文能力不行，她多么认真你知道吗？她每天就在练英文，在写英文，不断的看书报，因为她知道没有人能帮助我学习英文，只有我自己要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我如果要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根，我如果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存活下去，我需要英文的能力。因此她每天早上10点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就在学习英文，非常努力的学习英文。我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来到美国这个地方，但是很少人跟他一样的态度，我要为我的生命负责，我要学习英文。很多人在那里怪说啊，我英文就是能力不好，我的教育水准不够，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我怎么可能学好英文。他已经快60岁他都在学英文，而且他的英文程度比我还好，他问我那些记者有些我都还不懂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负责的态度，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你如果老是把你的眼光放在那些借口或指责别人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突破，你永远没有办法飞上更高的境界，你的生命不可能往上突破的。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要这样，要知道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不要再指责别人，不要在那个地方怪这个怪那个。我们要一个计划，在新年第一个计划，我鼓励你为自己负责，为自己负责。那第二个，你要定出一个计划，你要在什么事情上面有所突破，要在哪一方面有所突破。我觉得美国的教育非常好，就是他们从小训练孩子们把他们所要的记录起来，我到底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我在人生这个阶段我有什么样的目标。经常我们只是想在脑中而已，经常我们没有把它记录起来。我也看到一个报道，那些成功的人，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习惯，就是他把他们所要的清楚的写下来，他每天不断的看这个目标，我要达成什么愿望，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。所以今年在这个时刻，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能花一点时间想想你今年要达到什么目标，要达到什么目标。我相信成为一个相信神的人，耶稣教导我们有四方面你要有所突破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耶稣的智慧跟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这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成长过程中有四方面，他的成长、他的智慧、他的身量，还有神爱他、人爱他，这四方面要增长。什么叫智慧的增长？智慧的增长就是你的学识，你所学习的东西。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东西，像我们历练前面不断的学习英文。也许你在你的专业里面，你要不断的学习，以至于你不会被淘汰。所以经常的学习，不要把你的时间老是花在看电脑、看电影，就那一些无益于你的未来，或是无益你的知识的东西。所以你要花时间不断的寻求，不断的学习。不断的学习，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话说，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另外一版本说，追求知识的就是爱自己。你要不断的追求知识，持守智慧的，你的幸福会无穷的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资讯的时代，知识经常被等于财富。很多人怪自己为什么没有财富，为什么没有突破，为什么事业不能更上一层楼，因为他没有经常的追求知识。我们经常要不断在我们的各方面的领域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还可以更好。在婚姻关系也是一样，人际关系也是一样，你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我孩子总是不听话？为什么我的孩子叛逆？ 那一天一个妈妈跟我讲说，哎，李氏你的孩子多大了？我说16岁了。哦哦，叛逆期，因为他的观念就是16岁是叛逆期。那李氏你是不是很头痛？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头痛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准备好了，因为我知道怎么样跟16岁的孩子沟通，我知道怎么样跟我13岁的儿子沟通，我知道怎么样成为他们的朋友，而不是成为他们的教练或者成为他们的裁判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不断地在追求，不断地在学习如何跟我的孩子相处，如何跟青少年相处。很多夫妇有问题是这样，我就是不了解我的太太，她的思想真的很奇怪，她的反应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我们经常会这样抱怨。那你如果有去学习，为什么女人有这样的反应，为什么女人的思虑跟我们男人不一样，你就不会觉得惊讶，你就知道怎么样跟她相处。很多太太抱怨先生为什么每天就埋在电脑里面，每天不断的工作，都一点罗曼蒂克都没有。你不了解他的需要，你不知道男人现在心中在想什么，你当然会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。所以你要不断的追求知识，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你也是要一样。当我一个当医生的，我其实可以都每天都不用读书，我仍然可以每天看病人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这样下去，我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的，因为新的知识不断的出来，新的技术、新的药不断的出来，所以不断的追求知识。就像现在鼓励2008年，你开始追求知识，不管你在哪个领域你有专攻，告诉自己，我今年要追求知识，或是你想在圣经或神的话有所突破，你告诉自己，我今天要开始读圣经，我要完成几个章节的圣经。第二个，耶稣的成长在身量方面，什么身量？身量就是你的健康，身量就是你的健康。哦，在2008年，我也鼓励大家，每个人在我们的健康方面有所计划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饮食？你吃的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有去运动？你是不是有早一点睡觉？另外一个保持健康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你要经常喜乐。圣经里面说喜乐是良药。你是不是经常愁眉苦脸？你是经常动不动就发怒？这个是我们在2008年在身量方面你所需要突破的。我也希望2008年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思想看看，我今年要有什么样的改变。如果你很喜欢吃那些不应该吃的东西，你是不是今年有一个计划，我少经过冰箱，我少买 ice cream， 我少在外面吃东西，我要吃一些健康的东西。但是你要知道吃什么东西比较健康，那就是你要去追求知识的。你说也离世，我礼拜天来不是要听你讲说我怎么样健康了，我礼拜天来是要听你讲说我怎么样更认识神等等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最属灵的事就是吃对了，有时候最属灵的事就早一点去睡觉，有时候最属灵的事就是保持身体的健康。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要顺服神的话。所以2008年思想看看有什么可以突破的。当你要突破的时候是会有困难的，是很难的。从小我非常喜欢吃甜的东西，我们乡下穷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甜的东西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那一些糕饼是我们最喜欢的。所以从小我就养成一个非常喜欢吃甜东西的习惯。但到了有一天，我的身体因为吃太多甜，很不舒服，很不健康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在1995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也是今年这个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今年开始我不要吃甜的东西，我拒绝吃甜的东西，为了我的健康，我要远离这些甜的东西。你知道，当我立下心志的时候，那个试验就来了，哇，隔天就有病人送一大堆巧克力到我诊所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立定心志的时候，会有试探跟试炼在你的生命当中呢。但是你就是要坚持，要坚持，坚持。我就是不碰到这些东西。也许以前我可以吃5粒的那个巧克力，我现在变成吃3粒而已。你要不断这样的突破。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故事，一个人立定心愿，在新年的时候说：“我今年不抽烟了。”结果他碰到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能不能给我一支烟？”他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已经立定心愿不抽烟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已经立定心愿不抽烟了，但是我只在不抽烟的第一个阶段而已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不买烟，跟别人拿烟。至少他已经开始了，他已经开始要戒烟了。当然不可能马上就戒掉烟，至少他有一个步骤的。我们要经常这样子。 会有四天来到了，我听到看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小学的老师就在新年的第一天，校长要求他们每一个老师都写下他们新年的愿望，就交给校长，就校长决定把每个老师新年的愿望就贴在公布栏上面。这个老师过去花集所有老师的那些愿望都贴在布告栏上面，只有他的没有。哇，他就这个很伤心很难过，就是怪校长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贴出来，单单他的被漏掉了。他就很生气的跑到校长室里面跟校长，为什么你那么不公平，每个人都贴出来，只有我的没有贴出来。校长上来找了半天，哦，原来是埋在一些纸下面。他把他拿出来一看，哇，原来这个老师写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，我从今年开始不为小事抓狂。他已经为这个小事在抓狂了，你知道吗？经常我们立下这样的心愿，但是会有试炼来到我们当中。你要坚定你的心愿，下定决心说，即使试炼来到，即使我抵挡不过，但是我要坚持下去，不断的坚持下去，你终将可以突破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耶稣在神爱他的心，神爱他的心表示什么？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在2008年，我们除了我们的健康，我们除了我们的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以外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维持跟神的关系。也许你不相信神，但我告诉你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刚刚葛牧师娘所说的，神的道路是最适合我们的道路，神会带给我们平安。圣经里面讲的真理最适合我们每个人走。所以希望2008年我们能更多的时间来认识神，来读神的话语，来参加聚会等等。第四个是人爱他的心，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我们跟人的关系。我希望在2008年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不断的调整。你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？是不是人家跟你在一起就觉得很高兴？是不是人家很喜欢跟你做朋友？或是每一个人一讲到你就摇头？或是你一到某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充满了那个紧张的气氛？是不是人家跟你一谈话就有压力来了？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？或是你是不是成为别人的祝福？人家一想到你就想，哦，这个人很愿意帮助人，这个人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愿意过来跟我拥抱，这个人愿意牺牲他的时间，牺牲他的金钱来帮助我。这是我们所说的事工。你服侍神其实最主要就是服侍人，你服侍神就由服侍人开始。你是不是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？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，我们有各样的恩赐，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就是要彼此服侍。彼此服侍就是什么？彼此帮忙，彼此帮忙。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，神带领你到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，其实神都有他的美意，神要你成为他的祝福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没有成为别人祝福，我们成为别人的痛苦。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感受到，哎，这个人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祝福，小小的事情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前阵子我听到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小女孩叫 Lisa， 她7岁，住在医院的13层楼，她每天住在那个地方已经一段时间了。就她医院的对街刚好在盖一栋很大的大楼，有很多工人在那里敲敲打打，每天在那里建筑。终于他们建筑到13楼的时候，这个丽莎小女孩可以从窗户看出去。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就拿出一个纸板，上面写着说，我的名字叫丽莎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就指给那一些工人看。哎，没有多久那个工人也开始用纸板拿起来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叫 Bob， 我的名字叫 Bill， 我的名字叫 David， 就这样指给他看。哎，过了一两天，那小丽莎又拿出一个纸板说，我今年7岁，请问你几岁啊？那些工人就拿出纸板来说，哎，我今年38，我35，36，就这样来来往往的好几个月。突然间有一阵子，这些工人再也没有看到这个丽莎小妹妹在从旁边举起她的纸板，他们就很好奇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到医院里面问问说，这个13楼这个小叫丽莎的7岁女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医院告诉他，这个小女孩因为病情非常严重，已经住到加护病房去了。所以这些工人就想说，哇，这可爱女孩子、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她？因此他们就收集了一些钱，买了一束花，还要买一些卡片礼物等等，去探访这个小女孩。就进到小女孩的房间里面，跟她一起在那聊天，有一段很好的时光。之后一段时间，他们就没有 Lisa 的消息了。 后来这些工人又想到这个小丽莎，又打电话到医院去说：“哎，到底怎么回事了？”正在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丽莎房间的窗户旁边举起一个纸牌说：“啊，丽莎已经过世了。”那护士又加了一番话说：“丽莎很谢谢你们这些人这一阵子来陪她、关心她，跟她在那里对话。一个小小女孩子，一个生病的女孩子，她可以在这些工人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记忆。我相信，在那些工人在那枯燥无聊的建筑过程当中，小女孩可能是他们在那枯燥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一刻，可以在每一天面对这样小小女孩，这么天真、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在跟他们对话。你知道吗？她虽然就短短的生命，但是她成为这些工人的祝福，她带给这些工人生命中一些火花、一些欢乐的时光。这是我们要追求的。我们不仅在要追求知识。我们不仅要追求我们健康，我们要追求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要追求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，其实一句鼓励的话，一个拥抱，一个电话，你送个小东西给他，你一个微笑，其实都可以带给别人祝福，其实都是在服侍人跟服侍神。你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，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，我们可以给予的其实太多了。你知道吗？经常的一个微笑带给一个人那一天有欢乐的心情，你也可以一句话让他整天活在沮丧当中。你要学习这样。2008年，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开始彼此帮助，彼此服侍，在小组里面，在你碰到的人当中鼓励他、关心他， email 给他，让他知道你关心他，让他知道你爱他，让他知道你还注意到他。任何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，你至少正眼看他一下，当他从你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你至少让他知道说：哎，我看到你，我知道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爱你，希望有一天你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突破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是基督徒多久了，不管你已经读圣经读多少了，你多么会祷告，你多么会敬拜，如果你没有学习到如何爱别人，都辜负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。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希望我们借着爱别人流露出神的品格、神的个性、神的爱。只要当人看到你爱他们的时候，人才会感受到神的爱。有一句话说， They don'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what you care. They don't care what you know. 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，他不在乎你这个基督徒懂了多少圣经，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，他不是很在乎那样。他们在乎说，你关心我吗？你关心我这个人吗？还是你是只是在乎我有没有来参加主日学，或者你只是在乎我有没有来教会？你难道不关心我的伤痛吗？在我哭泣的时候，你愿意花时间安慰我、鼓励我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成为彼此相爱的一个管道。就在刚刚，一个姐妹跟我讲说：“李医师，你前一阵子不是探望一位癌症的病人吗？”我说：“很不幸，他已经过世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曾经得过癌症，下一次你要探望这样的病人的时候，你等待我去好不好？”他即使自己身患癌症，他还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还愿意去关心人，他还愿意去爱人。何况是我们健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当你爱别人的时候，神必定更多的爱在你的身上。你不要等待别人来爱你，你才去爱别人。当你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去爱别人的时候，神的爱一定会不断地临到你的身上。你要更多的祝福吗？你先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要你的先生爱你吗？你先爱你的先生。你要你的孩子爱你吗？你先爱你的孩子。你要你的同事、你的下属尊敬你吗？你先爱他们，你先成为他们的祝福。这样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2008年，让我们再次的看这个圣经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但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跟神的关系、我们跟神人的关系都一起的增长。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祝福会不断的临到你的身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定会有挑战的。 一定会有挑战的，一定会有试炼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的。当你试着对你的先生好的时候，也许他给你冷嘲热讽，也许他认为你是假惺惺而已，没有关系，坚持追下去。当你开始送花给你太太的时候，也许你太太会说，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这样的花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，没有关系，继续做下去。有一天他会体谅你的心意的，开始对你的老板，对你的员工付出你的爱心，关心他们。也许刚开始他们不适应，为什么我老板突然间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我的同事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没有关系，坚持你该做的。当你持续下去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。在2008年的开始，我们不需要什么大的道理，我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智慧，在我们的健康，在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，都有不断的增长。我鼓励你回去的时候写下这四样，今年你要学习什么东西。也许你要学习电脑，也许你要学习英文，也许你要学习如何跟太太先生相处，也许你要学习如何跟青少年相处，也许你要学习如何中心的使用钱等等。写下来，我今天要学习什么知识。第二个也写下来，我今天在我的健康方面要有什么样的改变。我开始不吃这些东西，我开始早一点睡觉，我开始有一点休息的时间，我开始多多的微笑，我开始保持自己喜乐的心。第三个，告诉自己我要开始读圣经，我要开始更认识神。第四个，告诉自己我从今天开始要去服侍别人，要去关心别人，要去鼓励别人，要让每一个在我生命当中的人都蒙受我的祝福。鼓励你这样的目标，立下这样的心志。我相信2008年将是你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一年，最得胜的一年，最蒙受祝福的一年。你的生命将蒙受前所未有的突破，你将飞翔到一个境界，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境界。而神的祝福也会不断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让世界夺去我们的心，也不要让我们环境来控制我们，也不要让困难来阻挡我们前行。我们立定心志，2008年跟耶稣一样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突破。
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夺去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麻醉。不要让我
立定心志，来敬拜神，
单单敬拜你，愿神灵降临，永留在我心。我立定心志，都在主圣洁光中。
再次说，我立定心志。姐妹，2008年将是你得胜的一年。要姐妹，2008年将是你婚姻、你工作、你事业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家庭突破的一年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跟我们同在。因为当我们立下心志，当我们有计划的时候，当我们邀请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神就不会让我们失望，神不会让我们后悔的，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的。神愿意我每个人的生命不断的丰盛，并且不断的往上飞翔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你的生命不断的突破，你的个性、你的脾气、你的知识、你的学问、你的一切的一切不断的突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立定心志，在2008年你要不断的突破，你要不断的成长，你要不断的追求知识，你不断的保持健康，你不断的跟神更加的亲近，你不断的服侍人、爱别人、鼓励别人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2008年将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兴旺的一年。当你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带着神的祝福出去，面对所有的挑战，面对所有的困难，不用害怕，神跟你同在，神跟我们每个人同在。我立定心志，一生赞美你。
我立定心志，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临，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，都在。
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神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。一个人找五个人跟他说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两千。